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陪伴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黄修三和荣子夫妇的生命故事。黄修三在婚姻当中有了外遇，这一场婚姻的风暴使得原本因爱而结合的夫妻成了叠对叠的对立关系，他们彼此报复，互相算计。当黄修三将妻子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偷走了之后，他的妻子荣子会怎么样来报复呢？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黄修三和荣子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
气得全身发抖，打电话给郑牧师，一个就说：“郑牧师，我先生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搬得一干二净。”郑牧师就说：“哎，荣子啊，你要冷静啊，那些东西哦都是身外之物，就让他去，我为你祷告。”他祷告什么我都没有听进去，我心里只在想，我先生那个无情无义的东西可以让他去哈，但是那些音响卖的有钱怎么可以让他去哈？我就打电话给警察，说我家里来了小偷。哇，一下子警察就来了，那我为了要急着把那些东西抢回来啊，我就跟警察说哈，那个小偷哈很可能开一部白色的 van 哈，那很可能往那个 freeway 哈五号往北走。哇，警察就拿那个无线电出来要叫直升机去拦截了哈，但是做警察的都比较敏锐啊，马上觉得怪怪的，哎，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我就说因为那个小偷是我先生啊。那警察就把他的资料就盖起来，就说 sorry 对不起哈，你们既然还是夫妻，他可以拿你的东西，你也可以拿他的东西哈，我们不能帮助你这样。我就很气啊，我想到说嘿，牧师也帮不了我的忙，警察也帮不了我的忙，那我只好靠自己了哈。过去我都听人家说我有点小聪明的，我心想现在正是我大展身手的机会哈。那我就想嘿，我先生开车去那个小姐的地方要开车要20个小时，那我就坐飞机去比他早到。我心里想我先生到了那里他一定会先进去看那个小姐，那我就等他一进去我就把他的车子开走这样。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把他们气死这样，所以我在飞机场租了一部小车子，我就开到那个小姐的公寓外面一棵大树下面，我就在那里面等。哇，我就一边等一边笑，觉得自己好聪明好得意，怎么会想到这一招这么厉害。但是一直等一直等，等到肚子好饿又不敢去买东西，因为我怕我一去我刚惹我先生又来这样子。到了半夜越来越冷了，我也不敢把车子的那个引擎打开来取暖，因为我怕我先生看到。哇，就这样又饿又冷在那边等，等到半夜我先生都没有出现，我就知道他不会来了，因为夫妻在一起这么久了，他一定想到这个老婆会来这一招。现在人家不晓得跟那个小姐在哪里温存，我在这边又饿又冷的等，就好生气，又想到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报复他们。我就想到我先生有一些音响在加拿大的书店寄卖，我就打电话去问那个老板说有啊，他有一些音响在这里，而且今天刚好来四部卡拉 OK 全新的机器。我听了好高兴，那个时候我很需要钱了，因为我先生都没有给我钱，而且那个时候那个一台机器雷射的一台在美国卖1200，四台就4800，所以我想到这4800我要是不抢回来被我先生卖了，我先生也是花在那个女人身上啊，我就很 不甘心，我就一个人就开车去加拿大。那个美国到加拿大那个路哈，有一段就是一边山哈，一边山崖哈，那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湖，而且那一天的天气是个暴风雪的天气哈，所以你开车要是不小心哈，不是撞到山就是会跌下去，很恐怖的。而且因为我怕我先生又会猜到我会来这一招，怕他接祖先灯，我车子那个轮胎都来不及去换那个哈 snow tire 或者是那个装一个铁链哈，我就这样上路了。车子小小的，风又很大哈，雨刷都这样刷不停哈，车子晃来晃去的，好几次都差点就跌下去。到了加拿大，我就把我先生放在那家店里的所有的音响一台不剩，全部搬到我的小车子里面，整个小车子堆得满满的。现在开车回来的时候，车子都不会再晃来晃去了。但是因为挤得满满的，都没有看到后面，又怕我先生追来，哇，好紧张。到了那个边界的时候，那个海关人员就说全部搬下来检查，我听了差点昏倒。因为那个停车的地方到那个检查的地方有一段距离，那像搬进搬出，下大雪又不能拿雨伞，全身淋得湿哒哒的哈，好几次哈，人跟机器差点就这样滑倒哈，好不容易哈，整部车子的那个音响都检查完了哈，到车子上要开车，手都举不起来了，好酸好酸啊，累的哈，真的是非常的累哈。回来美国，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哈，快到我们家以前住的那个小镇哈，从高速公路上就可以看到已经是万家灯火了。看到万家灯火，就觉得心好酸好痛哈。想到这么冷的天气哈，别人在家里一家一家享受天伦之乐，我一个女人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冒着生命危险这样来回奔波啊，为了出一口气，为了报复，我这样做值得吗？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这样报复哈，不一定是对的。有一个牧师，周淑慧牧师，他就跟我说，他看我生活得那么痛苦，他就说你要赦免人，你才不会这么痛苦。先赦免人的会先得到祝福。那个时候我根本听不进去，我心里想，先生有外遇这种痛苦不是一件小事，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侮辱，我怎么可能原谅他？我这一生不可能原谅他，所以我采取报复的手段。但是现在这样报复，我发觉越报复越痛苦，越报复越让我觉得挫折感，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要再报复了，我以后要对我先生好一点哈。我还是不死心啊，有一次从航空公司打听到他要从那个地方飞回来加州，我就跟那个当天的老板请假一天，哇，炖了一锅那个红烧牛肉汤带去飞机场要给我先生吃。我那一天我又打扮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我听说那个小姐比我年轻十岁嘛，打扮了三四个小时才上路。我到了洛杉矶飞机场已经时间到了，还好到了那里旅客刚好一个一个出来，我就眼睛眨都不敢眨，一直看这样，全部的旅客都出来了，就是没有看到我先生。我去柜台一问才知道我先生又延期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觉得啊，过去将近十年去教会真是枉费了，因为我过去都觉得上帝是慈爱的，我现在觉得上帝一点都不慈爱，不止让我的先生有外遇，现在我想要真心对我先生好，但是上帝一次机会都不给我，我就对这个上帝好失望。我住的地方是那个在二楼的公寓，回到家我想要走上二楼我都走不上去，因为劳碌一整天都徒劳无功，觉得很累了，就是觉得很伤心很失智这样，几乎是用爬的爬到二楼，我就想我要好好的睡。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打开圣经，书架拿一本圣经，很奇妙，圣经这么大本，但是我一打开我就看到四个字体写着不要惧怕。那我很好奇这不要惧怕是写什么，他这边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是在以赛亚书第54章第4节。哇，我看到这里看到这个寡居的羞辱，哇，我就 眼泪开始流出来，因为这个寡居的羞辱真的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没有办法体会那种痛苦。这边又说，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哇，我看到这里更加感动，因为我跟我先生十五六岁就认识，十九岁就结婚，所以我觉得我真正是我先生幼年所娶的妻子。想不到圣经居然都知道。那这边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你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永远的慈爱连续你。看到这里我才知道，今天这个外遇事件原来是上帝所允许的，因为我过去对先生很不好，很不尊重他，讲话都是用命令式的，所以神允许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神说，他离弃我不过片时，他却要施大恩将我收回。我好感动，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第十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好感动，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本来我以为我先生外遇以后，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想不到那个晚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我想到说连结婚二十年的先生都抛弃我了，但是上帝却这么爱我，我就很感动一直哭，把整个枕头都哭湿了，这样就一直哭一直哭得很累，就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哇，我好惊讶，因为自从我先生外遇以后，我没有一天是一觉到天亮的。但是那个晚上我就好像睡在慈爱天父的怀抱里，睡得很甜美很安稳，这样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充满喜乐。我心里想，有一位慈爱的天父这么爱我，世界上其他的人爱我不爱我都无所谓了。我就把好不容易收集的我先生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所有证据全部丢到垃圾桶里面。当我把那些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哇，感觉的好轻松。从那天开始我走路就不是用走的，都用跳的。那时候开始我看到人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可爱，看到一花一草一草一木都会感动我的神创造这么美的世界。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原来是彩色的。所以那天开始我就每天迫不及待的就是看圣经。那后来我看到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就开始为我先生和那个小姐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求神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求神原谅他们，求神赶快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不对的。因为我后来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六节那边说到软弱跌倒的人，像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我就开始对我先生很好，就每次他来我就好像在款待贵宾似的这样对待他，他回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
刚才我们透过生命的故事聆听了黄修三和荣子夫妇的生命经历。上帝的手先安慰修复受伤很深的妻子荣子，那么上帝又将如何带领黄修三来修复与妻子的关系呢？多多会在下一次生命的故事里继续邀请你聆听黄修三荣子夫妇的生命经历，请你不要错过哦。今晚的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会。